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修禅在我们净化内心的时候，我们很注重效率，要好的效率来自好的平衡。 那么一讲到这个平衡，很多人就在这个阶段迷惑，他们不知要怎么平衡，一直在寻求技巧，一而再的寻求技巧。 好像，当他一寻求技巧的时候，有些时候如果跟多几个老师，你就好像走进一个五花八门的广场，什么都有，你不知道你需要什么，太多了，这是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就在这个时刻，技巧成了问题，对技巧的寻求也成了问题。那当我们看医生，当医生的药成了我们的病的时候，病因的时候，那多么麻烦，多么难处理。在这个时候。 我们必须回归一些很根本、很基础的了解，对心的了解，对修行的了解。如果这个基本的了解没有好好的巩固、建立起来，那么。 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成了我们的障碍。听起来也不复杂，可是常常人们就是在最基本的地方迷惑，而且拿捏的不稳。所以每一次，在我还没有教导技巧以前。 我都有几个老调，一直要重复的，一而再的要重复的提醒又提醒，因为忽略了这个技巧，这个基本的层面，我们的所学的功夫都成了我们的麻烦和问题。这基本的是什么呢？ 第一，一个很重要的、很基本的东西，我们要了解。第一，我们来是为了净化内心，不可能以污染的心、贪着的心去得到净化。 如果结果是净化，那么那个过程也必须是净化，过程也必须是清净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过程，修行过程，要是清净的，那必须没有了，没有 称入这个贪嗔痴我慢等等，他才可能是清净的。不可以带着一个我来净化内心，不可以带着一个大大的自我来净化内心。那当我们一发现到自己的心用功的心不清净的时候，我们就要看着他笑一笑，了解他，然后不要放纵他，但也不要打压他，笑笑就好。你多了解他，他就不能起破坏的力量。记得即使是你理论上理解，可是未必做得到，做不到的时候笑笑了解他，这样子就好。对自己要有宽容心体谅心，那你就很容易用功。好，这方面的运用给大家自己去发挥。第二点，当我们精进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精进，我们的奋斗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角色。在这方面你必须了解一个自然界的法则，至少在理论上了解，至少在思考上知道它的作用，至少相信它，那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好的生命中好的境界也是因缘合合而成，不好的境界不好的一切也是因缘合合而成，不管是好还是不好，它都是因缘合合而成。那我们的修行的成果也是因缘合合而成，你必须建立在这个了解上，你才能够用功。不然如果在潜意识在心里潜伏在心底深处有一种这样的想法，或者是偷偷的有一点这样的倾向，认为我一定可以这样子就能够这样，我这样就能够这样，那个有些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在奋斗之中，在努力之中，我们在活出一个自我，我们在巩固一个自我，我们在以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让我去主宰，我要这样就这样，要那样就那样。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如果你真的明白，那么你就像一个明白这个道理，那你就像一个农夫，他要耕种，对他来说我是注入对的因，我注入种下一个种子，我给他浇水，我给他施肥，然后至于太阳出来因缘是如何，下雨有雨水没有雨水，或者是什么等等外在的因缘是否具足了，然后这个树就长起来。然后如果因缘不具足，你也不能够做什么，你不能够把那个苗给它长得快一点，你不能够，你不能够用很不自然的方法去让它增长。有一些不自然的方法就是注入很多的那些化学奇奇怪怪的东西，把一个树做成不像树。不会，你会用自然的方法，好的方法去给它长得更好一点。但是如果来一阵台风把它吹倒了，那又能够做什么？你已经尽力做你所能够做的，只能够说再来过，再众多一次，可能下一回台风还没来我就收获了这样子。所以一个农夫他也明白，很简单，种树这种东西有一些因缘不在你掌控之内，突然间今年来一个旱灾还是什么，嫁妆就不能够收获了。但是那并不表示你那个农夫也不会表示说我白种明年就不要种，不会的，你不种就肯定没有结果，你种 那么可能有结果，但是万一因缘就是这样子发生，那也是没关系。同样的，我们来修行也是一样，我们用对功夫，我们尽力而为，但是如果因缘发生到刚好在你要成就以前死掉了，那没关系，来世以后再来，就是这样而已。你不能够来到师父面前，完蛋，你看我一下，我这一生可没有成就，不成我就不要了，我现在就要开始去享受生命。你不会这样子讲，你不可能这样子想，因为你现在这样子想，然后你见到弥勒佛的时候你还是这样子想，还是说波罗蜜不够，然后又下一个佛又下一个佛。其实一个人成就，他都是经过很多生很多世，可能也遇到很多佛，可能那个时候修行没有成，只是听闻佛法，只是供养做布施给佛陀或者给佛弟子，结下了这个三宝之缘，这样子一点一点的累积那个因缘，一直到有一次你的因缘成熟，你就成就。从来没有人一世成就的，所谓一世成就的人都是过去世修过的，几乎我们那些成功的修行人，他看他的过去世都有的，不会没有的，几乎都有的一些善种，这一世才成就。那么有些人会讲，哇，这样子那可能我没有善种。不会的，你会今天会跑到来这里修行，外面有这么多娱乐等着你追求，你来这里一两个星期就在这里要挨腿痛，要过这么单纯的生活，晚餐没得吃，没有电视机，通常你会做出这种决定都是有一点缘，不会完全跟佛跟法跟僧没有缘，不会，我们在这里见面都有缘。至于你怎么善用你所有的因缘，那就看你自己，不会偶然我们在这里见面，不会，不会偶然。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你的修行的态度，就是我要给我的修行注入对的因缘，我要做出正精进。一旦你这样子想，这个正精进只是我能够为我的这个生命未来的这个法注入好的因缘，就是这样而已。至于可能有一些因缘不在你的掌控之内，比如说健康，有一些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我们尽力而为，现在我们要每个人每天都做运动至少半小时以上，为了只是希望在我们后天人为的能力之下给自己健康。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情形你不具备那个条件，假使说你的命中就是过去杀生业太重，然后那个业可能就在你禅修期间，禅修在一般成熟，那我怎么办？突然间发生事情就在禅修期间，那你不能了，不能延续，要回去，种种的情形都可能，那一些因缘可能不在你的掌控以内，你能够做的就是给自己注入健康的因缘，就是好好去天天做一点运动，这是我们的劝导。但是即使是做了运动，可能还是会出一些不健康的业让你变得不健康，那你又能够做什么？你已经为所可为。所以我们修行人的态度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强求不可能，我们只能够给我的生命注入对的因缘，能够注入对的因缘那就好了，不要去苦恼。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才谈善巧。我们几乎每一次教善巧，我都要重复一番这个老调。为什么呢？常常我们一教善巧，人们的心就变成技巧啊，我可以啊，我又懂了一招新的招数。可是要记得，不管你学多少招数，这个招数只是另一个因缘，它只不过是另一个因缘。如果你把这个招数看成是绝对性的东西，那你就惨了，你又多了一个奢望的因素，因为总会有一些时候这个招数不可用。没有一样东西是那么绝对的，自然界里面我们所有的法方法什么，没有这么多东西是绝对的，真正绝对的是涅槃，还有那些圣道，圣道就有绝对性的力量，他扮演那个角色就一定扮演那个角色，就是这样。 其他的东西它还是有种种的错综复综复杂的因缘在那边在运作，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哪一些因缘是我的掌控，我能够运作的，我能够相跟我现在用得上的相关的，我在那边下功夫，不相关的用不上的暂时把它忘掉，反正你也不能做什么，对吗？像天气你在那边苦恼那个天气，你不能做什么嘛，对不对？除非那个雨神是你的朋友，对不对？前世那雨神是你的朋友，就也许可以。我知道有一个过去做过雨神的人，他求雨特别准的，可能他过去他的其他的雨神的朋友，特别帮他。哎呀，看着哎，这个是以前我的朋友，然后他求雨就给他，他求那个雨不要停，不要下线。他看到天黑黑的时候，我的孩子还没回来，还是拿三支香在那边拜拜拜拜拜，我的孩子还没回来，雨不可以下来，等我的孩子回到来进了家门才可以下雨。哦，真的好多次都是很准的，就是准准的，那孩子骑着摩电单车还是摩托车停下来，一踏进门马上倾盆下雨。他说准不准啊？你看那天神是帮我的啊，对，就是有这样的人，我就是那个孩子，很准的，很准。是，要不然的话，可遇不可求。那个雨，哎呀，你不能够苦恼，你只能够说下雨也好，热也好，我尽力而为，我就好好的打坐，我去好好的打坐，这样子，尽力而为，不要苦恼，尽力而为。所以，当你带着这样的了解，好。我们学一点技巧，那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平衡的方法，很单纯，有很多很多平衡的技巧，但通常我都不是，我可以不教，我就不想教，因为一教了，很多时候人心就变得复杂。我喜欢，我要教，通常我要先从单纯的教起，单纯的你真的用不上的时候，也许有一天我想想办法。可是通常如果是单纯的不管用，其他的有些时候也很难管用，最好是要单纯，尤其是修止禅。所以纵然有种种的技巧，我们试试看用单纯的方法。今天要讲的这个就是心的倾向 inclination， 你的 mind inclination， 心的倾向。这个心的倾向很有力量，很有力量。其实很多东西都只是外在，都没有这样直接，这个倾向最直接。你要想我要精进，你是倾向于精进，你想我要不昏沉，有些时候你只是一个心很已经掌握到这个倾向的方法的人，懂得倾向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的人，他只要倾向于精进，他就有精进力。他倾向于慈悲，他很容易就升起慈悲。他倾向于舍，不执着，他就很容易就能够舍，能够不执着。他倾向于平静，就可以得到平静。他倾向于清安，他就可以得到清安。他倾向于快乐，他就会快乐。他倾向于伤感，当然就倒霉了。他倾向于恐惧，就很容易恐惧。倾向很神奇的，他的心导向在那边，那个心作意那一边，整个心导向那个思，那个整个心靠向那个方向，它是很多种心所都是在运作，很多种心所都同时在运作，产生这种效果，特别是思，我们那个动机倾向。那个寻思那些都有，都在起作用，都在起作用。到底这些倾向，等一下我们再讲运用，它是怎么样的产生的呢？如果你真正研究我们佛教的仪式， 几乎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是在制造新的倾向。真的，好，就说顶礼就好。我们顶礼不是要增加我们对一个像人，那个像是人造的，不是要增加那个执着。顶礼实在是把我们心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代表着怎么样的一种圆满，佛代表怎么样的一种圆满，然后我们顶礼其实是我们的倾向，我们恭敬，我们也是在倾向，不是这个像需要我们恭敬，对吗？你想这个佛像会需要我们顶礼吗？你顶礼不顶礼他也不知道，讲真的他也不知道，是我们知道，是我们需要，不是他需要。所以有些时候很奇怪的，有些人跑来，班弟今天我很忙，我对不起，我没时间顶礼。我说你跟我讲对不起做什么呢？不是我需要，是你需要，真的。他们搞错了，他们好像是对不起，好像我没有给你一个礼物，我顶礼你是送礼，给你送大礼，这是不了解顶礼的原理。顶礼的心是倾向随喜，我们看到人家好，我们站在沙都沙都沙都，也是建立新的倾向，恭敬也是新的倾向，很多很多的念经也是新的倾向，你天天念，来吧我们一起到彼岸去，来吧我们一起到彼岸去，念多几次的时候，你就真的是想要到彼岸去，你就会有新的倾向。可是有些人错以为这样子念了就会到彼岸去，那就惨了。来吧我们一起游泳到彼岸去，这个是增加新的倾向。如果你以为你只是这样子念就可以取代游泳，那么取代造一艘船过去，那你就糟了。所以我们要恰到好就知道这些工具它能够发挥的功效到什么程度。好，我们这一直在增加新的倾向，天天都在念这个戒，也是在增加新的倾向，记得更深刻。就像昨天我在这个高雄讲了法，讲了法后我上了车，我上厕所一下上了车，有原来上了车上后才有，他们才告诉我，有一个师姐叫我说，那个司机说，叫我说问您，他说您讲的法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就是常常忘记，我们知道慈悲喜舍很好，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要对人家起慈悲喜舍之心。怎么惨了，我已经上了车，他们已经过去了，他们也不会我也不能够回答他了。其实就是听了法可是你用不上，就是你没有还没有把它融合在心里面，然后你心时时刻刻都倾向于它，所以才会常常的忘记。那我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知道无我很重要，无是我无私很重要，我也知道慈悲心很重要，特别是脾气不好的人慈悲心很重要，然后我也知道正念很重要，所以每一次要踏出谷底还没有开门以前，我在心想拿着那个门，那个门的那个什么 knock 英文叫 knock 抓着门闪还是什么把手对把手，那我就要确保我还没有出门以前，我提醒自己无我慈悲真心，我都是提醒，都是提醒，无我慈悲真心，然后提醒了，然后再走出去。我有用过几种方法，有时候我讲放下我，其实放下我是一个观念，其实无我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当你真正明白是没有一个我可以放下。但是早期我是用放下我，因为放下那个假我，我们所执着的那个虚幻的我，然后再走出去，然后吃饱饭也提醒一下，然后睡前也提醒一下，天天都在提醒自己。有些时候，有时候我觉得需要提醒自己死亡将会来临，要提醒自己死亡会来临，一直做到有一天，时时刻刻这种因缘想啊、慈悲啊、无我啊，都常常融入在自己的思维里面、言谈之中。那么时时刻刻，那时就不用了， 那是行住坐卧，什么东西都在提醒我们生命的真相。举目看到的、听到的，都在提醒我生命的真相，都在提醒我要这样子去生活。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东西不再提醒我，那就很容易了。可是当我还没有到这种习惯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自己，一而再的提醒。现在我也有教我的一些学生，常常写在簿子上，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常苦无我，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无常苦无我。然后有一个学生给我蛮多麻烦的，然后我就叫他这样写。后来他真的最近里面在几个月内真的整个人变掉去。那有好几次我发现呢，在太平禅修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静悄悄的在那边写，我拿他簿子来看一下，就是写那几个字，那么用功。因为他知道他常常忘记，他写了一本簿子一本簿子一本簿子一本簿子。所以是我们一直在打在心里面，让这个新的倾向取代旧的倾向。旧的倾向是那种放逸的倾向，迷惑的倾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而再的这样子写，一而再的提醒，它就是制造一种新的倾向，倾向于法。其实法很简单，只要把这几个简单的法活出来，我们的生命就大大的改变。可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做不到呢？因为他讲这个我听过了，这个我知道了，可是知道活不出来，知道就忘记。所以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缺乏的是一个正确的心，一而再的对的倾向。阿达什么巴尼迪，自我正确的导向对的方向。这个在吉祥经里面第六种吉祥，当然在巴利文里面有好几种字眼来表达，几乎都是类似的东西。比如说决意，决意是比较强的倾向，阿迪塔呢，它是很强的把那个心导向对的倾向，那个心所阿迪摩卡，圣洁的心所特别的起作用，所以它在倾向众多种倾向里面是特别强的一种倾向。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只有在适当的人，我们在鼓励他做决意，因为有些人他一决意他就起贪心，他一决意他就起执着，他就苦恼，这也不对。所以有些人我们只是讲，我们用不同的表达来传达同样的讯息。决意是很强的倾向，很强的倾向。那么我们学那个入定自在，其实是培养很强的那种决心和那个倾向。你的心导向初禅，砰，它就进初禅；心导向二禅，砰，它就进二禅；心导向任何一种禅定，砰，它就进去了。那种都是心的力量。当一个人的倾向很强的时候，如果他有过那种训练，他就可以让自己的心要导向自己所要的目标。那当然要做到新的好的新的倾向，那么你的心要越清净，那个新的倾向就越有力量。所以新的善法，很多善法都是相辅相成。我们很难讲一个善法单独存在而不讲其他的善法，很多善法都是相辅相成。那么在这个新的倾向方面，决意啊，信心也会增强我们的倾向的。你有很强的信心，你的心就会更有力量，更导向那个方向。很多很多所有的善法都在帮助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明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随喜很重要。我们知道别人成功，我们随喜。为什么我们知道人家成功，我们赞叹别人，我们自己也会得到很多好的东西。真的，因为我们随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做那种实在是一种我的朋友说的没本钱的生意。真的，你不需要什么本钱，你只是看到人家好，你讲杀度杀度杀度，讲人家修行成功，你讲杀度杀度杀度，你就得到功德了，是不是？你要去布施，你还要哇，还要去赚钱，还要做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去做一层布施。可是随喜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对。 所以这是随喜行的倾向，因为那个倾向的关系，你倾向于那个善法，它就是力量，倾向于那个善法。所以礼敬智者贤人，他的力量也在那里，因为你礼敬他，你不可能，如果你的心在讨厌他，在抗拒的时候，你不可能会你能够去好好的礼敬他，那才是一种虚伪的表达。你必须是真的觉得他所代表的是好的，他代表的是一种智慧或者是慈悲或者是什么清净。所以当你礼敬的时候呢，你实在是敬仰那个人的法。当然也有一些人，他敬仰一个人的时候，他不是敬仰他的法，他是执着那个人，他要占有那个人啊，那就很麻烦。有的现在很多学生，他们要占有他们的老师，有的啊，你这个你教我多少，你花这么多时间，这么多注意力在我身上，你不可以花这么多注意力在别的学生身上啊，他们会比较的，为什么你跟他讲这样的话，跟我讲这样少话？有的，有些我的学生都会起这种麻烦，他们不是来学法。如果真心来学法，我只要我帮到你就好了，不是说每一次都要花这么多时间跟你讲话。我们跟多少人讲多少话，是因缘需要多少就多少，我们不去想谁我喜欢谁我不喜欢，不是的。这个人啊需要，这个人领悟性比较高，领悟力比较高，两句话够了啊。那个人可能要讲多几句啊，那个人现在的心情有点不好的卡玛成熟，那我要给他多一点，讲几句好话。其实有时候我们讲的不一定是很重要的话，我们是借那个语言去传达那个慈心给他好受，就是这样的。就像有一次小老看到我病得很苦，然后他也没有说什么，把我想他就走到我面前，这个抓着我的袈裟，哎呀你这个袈裟嘿，好新的，是新的吗？然后我傻傻，我就看到小老这个关你什么事，关我什么事，没有跟进化没关系，我傻傻看着他。然后他看我也是好像不识趣，还是就是不知好歹，然后也不懂得珍惜，然后他知道他讲的不对时机，他就进去了，就走掉了。他一走掉我就醒觉，我讲霞都不是要讲废话，我因为他一走开之后，我感觉到全身清凉了，因为吓得握一握的袈裟，坐一坐我的手，哎，整个人就很舒服了，很像整天的压力都没有了。所以我在想，哎呀，其实我的师父是来散播慈心给我，他不是在那边，他对他来讲，你穿什么袈裟关他什么事？对，后来他也就再也不要了，知道这个人是一板一眼的，他就他也就不要从，他也没有再讲我的袈裟了。他知道这个人就是讲话很讲实在的，要有用的，这个袈裟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你不要跟我讲。以后他就不用这种方法散播慈心，他就用比较务实的。他知道我这个人务实啊，你妈妈好吗？就这样啊，这样啊，还说最近打坐如何啊？这样都是问一些法的问题啊。然后他觉得我就比较容易起欢喜心。可是他的心念是就是借这个机会来给你慈心，是。所以很多的，所以这些都是当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些都是做老师的，当他对于学生用不同的方法的时候呢，他实在是不是什么，都是因为学生的需要。所以好的学生呢，他就不会在这方面去做什么比较，也不要去比较，帮到我就好，帮到我就好，这样子。那么你就随喜，哎呀，如果有人老是赞叹某某人，你去随喜，其实老师只要点出那个数字给大家知道，其实有时候我们是故意在当众的称赞这个人，是给大家知道啊，就是这种数值是如法的，这种素质是大家应该学习，大家应该培养的。连佛陀也是这样，佛陀也是跟居士们讲法的时候，佛陀说，如果有谁他希望他的孩子很出色的话呢，他应该这样子，可以这样子希望说，愿我的孩子像舍利弗尊者那么样好，那么优秀，愿我的孩子像目犍连尊者那么优秀，两个有什么好处？其实佛陀也只是希望大家倾向于栽培自己的孩子像舍利弗尊者，像目犍连尊者，就是这样而已，不是要讲那些话来惹人妒忌的，不是的。 所以同样的，这种称赞的技巧、赞叹的技巧，其实只是要把那个法表明而已，不是要对一个人怎么样，或者是也不是表示那个讲的人有偏心还是什么。那有些时候我们也责备，这个是不对的，其实也只是要让大家知道啊，这样子你们小心，不是说这个人才有这个过失。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当中要指出一种过失，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过失很多人都有潜伏在很多人心里面，只是有些时候还没冒出来。所以如果那些学生是坦然的，那就很好。每一个人，我们大家在共修的场合里面，我们都有一种这样的认识，每一个人的优点和美德都是让帮助大家成长的，每一个人的缺点和过失也是帮助大家成长的。因为当我们知道这是过失的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别人的过失成了我们的借鉴警惕，我们的过失也帮助别人警惕不要犯上。所以在我们那个族群，你在多少天修行里还有这个菩提场里，我们都有这种公社，尤其是旧的跟了一阵子过后呢，我们都有一般兄弟般的感情，我们都有那种了解，大家都很愿意让自己的过社警惕别人，也很愿意让自己的对的让来鼓励别人。真的，其中一个很乐意主动跟我说，班爹，你可以拿我的过社去警惕别人，然后我希望这也算是弥补我所犯过的过失。然后那个人就是寻法比丘，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告诉我，班爹不要紧，其实犯上我所犯过的错误的还有很多，很多人现在还是带着批判的心，喜欢批判别人。我以前批判别人，批判了那么多，我觉得很苦，现在我知道不对，我不想批判，我愿意班爹以我为例子去警惕别人，叫别人不要犯上我所犯上的过错。很多呢啊，这个很好。那其他人也开始带着这个态度，所以当他一这样子允许，那好了，我就公开讲了啊。每次我要指出啊，你的错误就像寻法比丘以前这样子啊，不要犯上他以前犯上的过错。他们就哦，是啊，寻法比丘犯上的过错，这样会警惕。然后我们也互相，有时候我也以自己的例子来警惕别人。所以当我们大家带着坦然的，哎呀，过失每个人都有，很坦然啊，然后对的也是很坦然，对也是如此，错也只是如此，我们只是看因缘。结果那个族群里面大家都很坦然的面对，常常到后来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到其实纠正过失每一个人都要被纠正，他是轮着走的，今天可能是你，明天可能是他。所以当有人被批评的时候呢，被当众指出纠正的时候呢，没有人敢看不起，因为你知道今天师父讲他，可能下一天就是我。所以每个都会慈悲啊，有时候还会走过去安慰他，哎呀，反正要你好好好，这样以前我们也装过这样子。所以变成大家就很坦然起来，很坦然。犯错也只不如此，有些时候我也要当众纠正，当众认错的，所以这样就很好。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们的心一而再的知道啊，这是对的，这是不对的。当我们知道这是如法的，这是不如法的，这样子呢，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那种一种倾向于善法。所以佛陀都有用这种方法的，所以我们今天教学也免不了要用这种方法。对的，如法的，我们如实的指出这是如法，这是对的；错的，我们也如实的指出这是错的。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必要有一个我，对也是因缘，不对也只是一个因缘，这样子而已，那就很好。那么当我们懂得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其实我们生活上的依据都在一而再的导向我们，让我们的心导向对的方向。那么在这个倾向的过程中，基本上有两个重大的原理。第一，倾向于好的，很明显的光明的；第二，倾向于摆脱不好的。基本上我们都是用两个原理，真的。错的时候我们就这个知道这个不好，这是阻碍的，这是什么，我们就心一而再的说，这个要放掉，要远离这个不好。然后我们告诉自己什么是好的，有给自己一些鼓励，那么他就平衡。那佛陀也是这样用的， 你看佛都告诉我们死亡，死要来临了，你要想死，这个是什么？这是鞭策。他佛陀也告诉我们涅槃是永恒的快乐，安稳的快乐。然后佛陀也是讲你看在告诉我们有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神通，还有这些圣道，有些讲那些殊胜的法，讲来给我们起欢喜心。那欢喜心我们就会倾向，其实你要帮助自己的心成长，你必须这两者都相当的平衡。如果你只是想苦啊苦啊苦啊，你没有平衡的话，有些时候它没有鼓励性。你要想摆脱这个苦就快乐了，它就鼓励性。你不能够只是想苦和寂，苦跟苦因，这个没有鼓励性。你要想有灭有道，苦会灭的，还有那个有方法的。所以这样子你就你的心不只是只会想问题，你也会想解决方法。你不只是会注重问题，你也会注重解决方法，那就平衡，心就平衡，这个很重要。那心要对的倾向，那这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到，那你善用生活上的一切，你善用佛教的礼仪，一切一切的仪式对你来讲，它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仪式，它是有意义的东西，那就很好。真的，我想起以前我大概是十二十三岁的时候，十三岁，那是马来西亚兴起一种潮流，一种潮流，就是改名字。改名，那时候我们出了一个很出名的像算命的，他去出了那种姓名学的部分，哇，教人家怎么改名字。然后我爸爸就讲，哎呀孩子，你的名字不对，改错了，那以前我给你的名字给错了，这样子名字不好，他改名字。那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是我们华人要改名字因为笔画，那洋人怎么办？他叫 John， 他叫 Richard， 他叫 Thomas， 他怎么办？他怎么改？只有华人有的改名字，洋人没得改名字，他就倒霉了，肯定倒霉了。改名还要算你的事，这些什么，哎呀，不懂怎么样的，很复杂。我爸爸就要改，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年纪还小，也不要跟爸爸争了。哎呀，反正我的名字他给的，改也是他。就没关系了，名字是爸爸给他，要怎么改就给他改。那时我的心就突然间，我就想，倒不如我转过心来，改名就是我就心里面我就改我的生命就好了嘛，对不对？据说那个姓名学，我爸爸还讲，我改了你的名字哦，从现在开始你每天要写那个新的名字哦，天天要写，因为这个是算命先生讲的，他讲改名字，如果你没有天天写，你的新名字改了也没有用。如果你没有让你的朋友们知道你的新名字，每个还是叫你的旧名字，改了没有用。我说好了好了，很烦啊，我讲。可是又要写，爸爸讲话要听，那怎么办？好，我就写了啊，写新的名字。可是每天写的时候呢，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要做一个新的人，做一个新的人。我在心里面的旧的名字就是代表那种粗鲁，以前我很会骂粗话的。哇，那是我会创造粗话的，我很有创造力的，我觉得骂人家骂的粗话不好，要骂自己骂的粗话才好。所以哇，那个时候学业是一流，品行是最差的，专门恶作剧，专门捣蛋。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些老师呢也没办法，这个是在班上是考第一名，每年拿第一名，每一个学期拿第一名，可是就是这么会骂粗话，哎，不得了。有专门喜欢跟那些坏学生困在一起，因为我觉得你们瞧不起他们，我就偏偏要跟他们交朋友，就是这样做大哥。那时候我后来我一突然间醒觉，我想，哎呀，这样也不好，是不是？这样子也不好，给老师们来苦恼。那我想，我现在做一个好的人，新的人，从现在开始，新的这个新的名字就代表着以后这个是优秀一点的人，不要骂粗话。友善的温和一点，待人有礼貌，怎么讲， 下个决心，这个是以后走向成功，走向有志气，怎么讲？哦，就这样想，想想想想想想，想了过后，然后想象一下，像古时候，像历来历史上伟大的人物一样，我就写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好像在写一个伟大人物的名字，一直在写写写，哎，真的不一样哎，哇，甚至一改名字，真的是改了人。然后我爸爸讲，哎，准准，很好。好了好了，我就就给他准吧。这样，其实我发现我每一次写那个名字，不写了上千上万字，写到我几乎就是这样。然后别人，我的朋友，我去跟老师们拜年的时候，老师叫我的旧名，我说老师不对不对，你不好叫我旧名，你叫我旧名我不睬你的，你要叫我新名字。那每次他们叫我的新名字的时候，我就是这个就是要做一个，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新的影像，要。我就开始要活出心里面的那个影像，哎，真的是几年内我整个人就脱胎换骨，几年一两年内就脱胎换骨，真的不一样啊！老师们也开始另眼相看，自己真的不一样。可是哦，我发现到我那个时候的那种倾向有一个缺陷，那个缺陷是什么？我要活出一个想象中的我，一个好的我，这也是一个问题。要活出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完美的我，这个我就是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世间的人不是问题，修行就是问题。在世间的人很好啊，你要活出一个形象，一个美丽的形象，那你就变成一个美丽的人，那好啊，没什么不好。可是修行的时候，你就看到了那个我，它开始成了你的问题。当你没有达到你的我的要求的时候，你就苦，哇，那个时候就苦。我这么会读书，怎么来到修行就是不行？那个不读书，没有不太会读书的人，他上了禅，得了初禅，心里就是有点不行的，不爽，觉得不对的。对对，我做什么都成，偏偏就是这个叫我看呼吸，哎，好辛苦，就是这个看呼吸，好像是真的把自己压扁了。我从来做什么东西没有不顺的，要做领导就做领导，做什么东西都是一流，要什么都几乎都得，可是就是这个不行啊，心里面当然就不平衡，不太能够接受，它不符合我的我，苦了一阵子。可是很快，还好我很快就发现到这一点，我知道，很快就醒觉到，不能够以不清净的心去达到目标。所以现在我很常常强调，当我教人家发愿，几乎每次过年，年关12月31号，我都会召集我身边的人，大家一起来发愿，这样，发愿。我自己发愿的机会比较多，我生热的时候我也发愿，我出家热我也发愿，然后。佛陀的诞生成道涅槃的日子，威塞节佛陀热我也发愿，但是呢我知道不是每个人会这样子啊。通常在年关的时候呢，我就带大家一起来发愿，因为很多人反正他们都要发愿嘛。其实发愿不需要等这些特别的日子，天天都特别。其实你真正去想，时间只是一个概念，可是问题是有些时候某一个日子大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的时候，它有一种力量，具体的力量。所以有些日子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因为每个人都在做啊。等一下我再讲啊，比如说过了千禧年的时候，1999年12月31号，我就专程的跑到菩提迦耶金刚座前面发愿，一个人去，没有人陪我嘛，那是自己一个人去，也没带，也身边也没有钱，就是这样子闯一张机票飞到印度去，单程去到那边，就想办法闯到那个菩提迦耶。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很开心，我当时我就是，我相信整个世界眼睛看得到的人，不要讲那些非人，眼睛看得到的人里面，我是最靠近金刚座的那个。然后就在那边发愿，做通宵，打坐通宵。那时呢，有几百个人一起也在菩提迦耶的那个 main temple 里面，也在那边发愿啊。当然也有一些回，也有一些其他宗教的人也一起来做祈祷和祝福。那么有基督教的僧哥也有在菩提迦耶里面，那当时我不理他们， 他们做他们的，个人做个人的，不同的人都在做不同的事，可是很多人都在发愿啊。这种时候有些时候有一种力量，集体的，大家都在发愿，不管是发什么愿，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发愿，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后来我发我的愿的实现，可是还没完全，因为我的愿很大，实现已经在开始实现中。那么这个愿发愿，它就是制造我们的心的倾向。那么问题是，我常常在教人家发愿的时候，我都会提醒他们不要带这个我去发愿，很冤枉。你发了那么大的愿，建立了那么强的倾向，只是为了一个我，结果到了有一天很久以后，你发现到，哎呀，原来这个愿让我苦了。它可能让你得到一些世间的成就，可是它不是真正彻底的成就，不是真实的成就。所以如果我们要建立新的倾向，要发愿啊，要决心啊，决意啊，怎么我们要记得一开始就做对，就省了很多省事省力。那么如果你常常这样子培育自己的倾向的人，你的心力会越来越有力，倾向就对，倾向就大。那么在这方面呢，我自己的经验，我们也发现到经过一番的实验，我发现有两个法，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的法，有两个法呢很有帮助，会让我们的心，你一倾向什么，它去出什么。第一是真实波罗蜜，心要真。如果我们有欺骗自己的心，不真实的心，欺骗自己欺骗别人的心，撒谎的心，那么你发的愿没有力，你心倾向不会有力。根据我的观察，还有决意，或者那么这个真实波罗蜜也包括你答应人家你要遵守。当然我也有一些东西我答应人家我做不到，你知道我怎么办，我去求你放我一马，你放我一马，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我答应你可是我活不下去，我不能够实现这个承诺。可是如果你要我实现那个承诺，那么他将我能够在技术上实现，可是你也不会快乐，我也不会快乐，这样。所以那个时候当我真的没办法的时候呢，通常就是这样。像佛陀也是一次，有一次佛陀也答应了一个人的邀请，邀请僧团去家里用餐。后来因为那个西瓦利的母亲很特别的，那个时候他邀请僧团七天去供养，但是这是一个特殊的因缘，佛陀也要去那边受供养，因为那个时机也是要度那个孩子，所以佛陀就怎么办，这个人呢邀请的是目犍连尊者的信众，他就佛陀就跟目犍连尊者讲，你去跟这个人，跟你的信徒讲，看能不能改。如果真的不能改的话，佛陀也只能够要接受，因为答应了人家我要来你的家受供养就不改了，请他改一改，因为现在我们要去那个七天的供养，七天后我们再去他的家。那目犍连尊者就去请求，那么顺便把这个故事讲了，那他就请跟目犍连尊者讲，好，我可以答应，可是你能不能答应我，把我有财富，把我不懂健康还是长寿幸福，然后也把我对三宝继续有信心。目犍连尊者讲，前两样我可以保你，第三个我不能保你，你自己对三宝有没有信心那是你自己的事啊。就他说，哦，这样也很合理，那么好啊，目犍连尊者我们可以保你。怎么保呢？其实很容易的，因为他们是大福田，这个僧团受你供养的时候他是大福田，是大阿罗汉，如果你要的话，只是愿你成就，愿你的心愿成就，他只是祝福你，愿你的心愿成就，因为你自己有那个业，他这样子祝福你就很有力量的，你的业在保护你，所以这个还可以保你。可是你有没有信心，你对三宝有没有信心，这是你自己要保护的。如果你去清净无名的人，没两下子被骗去了，那也就没有了啊，那个自然就对三宝的信心会褪色，这是你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可能保你。好，你看佛陀是这样，佛陀要那个承诺已经承诺了，然后真的要改的时候呢，去跟那个受惠者，跟那个相关的人，请他放一马， 放了，然后你就算是退出来。所以不可以随便承诺别人，不要随便承诺，承诺了然后想办法去兑现。那么这个真实你的心里说到做到的人，他的心是特别有力量的，特别有力量的。当他心倾向于什么的时候，那个倾向的力也就会很强。还有就是决意、决心，决心要守，决心要守。如果你的决心不守，决意了，特别是在佛前，你决意了，你放弃，那不好。决意要守，这也是很重要。当然，在这里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万一你的愿还是你的决意是错的，怎么办？那怎么办？惨了！万一你的决意错了，你怎么办？有一天你发现到你决意错了，你怎么办？在这方面，我也有一点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曾经在2000年的时候，我从印度过去西南，那个时候心很恳切的要修行成就，很恳切。我一踏上西南，我就下一个决心：我不成就这个法，我不离开西南。哇，那个决心非常的强。那么真的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就在几天后，他们一听说到我去了西南，我马来西亚的大护法派人家找我，在印度他们找不到，在西南他找我说回来回来帮我们做翻译，我们有禅修营，他们知道我是一个蛮好的翻译员，叫我来翻译。那时我说没办法了，我已经决心了，我下了决议，我不能改。这个是对三宝的承诺，我不能改。所以你要护我就护我，不护我就算了，我也管不了这样子。对三宝的承诺比较重要，比什么的还重要。你杀掉我，我也不能够改了。我就是要守这个决议，所以我宁可冒犯，宁可冒犯。当然后来对方也知道了，他们也知道了。后来，可是。后来修修下有一阵子，突然间好像是内心升起一个灵光一现，突然间我修到很苦的时候，突然间醒觉一个道理。我知道我的决心很强，可是我醒觉一个道理，好像在冥冥中一股力量在告诉我说，万一你以前你前世曾经发个愿，我你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成就的话，那怎么办？特别我发现我很喜欢印度，我特别喜欢喜马拉雅山，万一我前世在发过愿，我一定要在印度成就，那怎么办？那惨了，这个愿跟这个愿抵触相冲，那你一定要在那边成就，现在你又发愿要在这里成就，那你现在在哪里成就？你在这里成就，那边的那个愿就破了，你在那个成就，这个愿就破了，那怎么办？哇，那时候我想一定要找一条出路，对不对？总是人生总是要有路走，不能没路走嘛，对不对？好，我就想，其实我也不是感兴趣西南，也不是感兴趣印度，也不是感兴趣喜马拉雅山，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工具，都只是工具。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真正要的是法，我要的是法。对我来说，在这里成就跟在那里成就又有什么分别？地方就只是地方。地方也只是四大地水火风，何必执着地方呢？如果说我真的有两个愿，那我惨了。那么如果那个愿比较强，我发了一辈子，那么现在我这里发一个愿，那时我就发另一个愿。更重大的愿，把自己交给法的愿，我要服从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去达到自度度众灭苦的目标。 当下的智慧所体悟的自然法则。很简单，我不可以活出一个过去的智慧，我不可以给一个过去有限的智慧束缚，我的智慧已经成长了。当我知道此路不通的时候，我没有可能要死在那边，因为我不是为了那个，我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就是我要忠心于法。当我发现此路不通，这个是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法的愿强过一切的愿。这个也来自我对 我那种法律的训练。我们的国家法律有这样的宪法，对不对？然后法令，法令下来还有小小的法则。当我们上了法庭的时候，如果那个比较低的法低的，比如说那个县官成立的那个这个县里面的什么规矩什么规矩违背了宪法的时候，或者违背了法令的时候，马上否决。法令违背宪法的时候，宪那个法令自动被否决。所以我讲很简单，以免我有我的愿跟愿之间起冲突，然后自己成了一个分裂的人痛苦，我倒不如我就把我的所有的愿还有它的等级，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它必须是在内涵上的，那个内涵就是我们要得到法。至于用什么方法去达到，那也要如法，不如法的话，这个叫调整改进。那我发一个更重大的愿，那这个愿够了吧，那这两个愿都要顺这个愿，对不对？我不可以有三个愿然后三个愿在打架，不可以。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就解了我当时的那个困境，因为有一个愿我就一定要守我的愿，我就离不开我就舍。可是一般上我们舍愿的人，破愿是很不好的，破愿的人呢他很多东西没有力。可是这种情形不同，这种情形是因为你看到一个真相的时候，你不是因为软弱，它是因为那个这个愿不实际，它不能实现，不如法，那么不符合因缘，那么好。但是也并不是每一次给自己找借口，因为软弱就换就破愿，软弱就破愿，那是不好的。破愿的心是软弱的，可是这种因为智慧而放弃，这个是没有用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如实的知道不可能为不可能，我不要在不可能的地方浪费时间，那种情形就不一样。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心还是很有力量，心不因为我这样子改了过后，心不因此而没有力量。后来我又到了印度，就在印度达吉林的地方，我的修行又有很关键性的突破，带着那样的力量，我在了缅甸又有连续的进展。所以我觉得那个改变是非常正确的改变，做对了。因为我一改，我的反正整个修行的路就提升，就进步。所以他们这种遇到这种情形就不同，所以发愿要懂。如果不是的话，就我们要我们就是要在这方面讲，就是要用智慧，就是要用智慧。当然也不可以自己骗自己啊！我现在用智慧，今天我决心，等一下我就改，等一下改，不可以。要用一点，但是如果是因为软弱的话，天天我们用借口，以智慧为借口，那是不可以的，那可以害死自己。好，如果懂的话，我们带着一个真正的真心和智慧，我们在这发愿，我们常常发愿，但是带着不执着的心，我们发愿，也不是带着自我的心，我们好好的发愿，你会发现到你的愿会把。而且在有功德的时候，你发愿，你的愿会把你的那个心力会制造很好的倾向，然后不知不觉过一阵子，你会发现到你要的东西都慢慢的一而再的走向实现。那么一个常常训练这种心的倾向的人，他的心他只要导向什么就很容易出什么，他导向慈就是慈，他导向悲就是悲，导向喜就是喜，导向舍就是舍，很有力量的，很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这种新的技巧新的功夫在我们禅修的时候就很好用了。你发现到你很昏沉，精进力缺乏， 如果你有倾向的力量，你倾向于精进，他就精进，就突然间就整个人就有力量，心就有力量。你觉得这个呼吸很苦闷，你只是倾向于喜悦，倾向于对他感兴趣，他就自然的就可以了，而且是平衡的。你自己逼自己都没有这样平衡，可是你只是用倾向，他就平衡。你发现了你一直在追着他，你想不对，改一下方式，我现在去想象他在吸引我，我被他拉着去。你因为你一直逼着他的时候，有时候耗费很多的能量，你被他拉着去，他完全把你的能量吸收到完，那你就没有耗费无谓的能量，而且呢也不会有很多副作用啊，你就带着无限的心去被他吸引。你可以完全掌控你的心，要怎样的方式去安住在呼吸上，你就感觉你就被吸引，很感兴趣，你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你让你自己倾向于轻而你发现心很躁，一直要想东西，你让自己心就做轻安 very peaceful， 很舒服的，倾向于这种很轻安很 tranquil， 轻安是 tranquility， 轻安，你的心倾向于轻安，做什么都轻安，吃东西也轻安，上厕所也轻安啊，你发现很容易的，你的心就变成轻安起来。轻安的时候，自然心就不会这样多的杂念啊，不会这样多的不满足，很容易的就能够贴近呼吸。好，你要让自己培养兴趣，你就倾向于兴趣。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兴趣，对不对？当你对一样东西感兴趣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兴趣就是兴趣，对不对？很喜欢，很感兴趣。很简单，如果有倾向能力的人，他不需要想多多东西来培养兴趣，不需要去想，哎呀，那有些时候我也是教你这样子想，可是那个还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我倾向于兴趣就可以了。可是如果真的是不能，那你就想，啊，你看我每天有呼吸，多么的好，还活着，我要感恩这个呼吸，如果我没有呼吸我就死掉了，啊，这个呼吸极好，要对它感兴趣。然后师父说这个呼吸是阿里巴巴的钥匙，你们读过阿里巴巴的故事吗？啊，他讲芝麻开门，芝麻开门，他的咒语，阿里巴巴的咒语，他念那个咒语，那个宝藏那个山洞的门就会打开，打开了，他里面进去，里面就有很多宝，就拿了出来。那么师父讲的啊，这个呼吸就是阿里巴巴的咒语，如果你一直专注这个，你就得到无限的宝，快乐的宝。好，你就想，好，我要对他感兴趣，这是阿里巴巴的咒语。所以你可以用种种方法引发你的兴趣。可是如果你有倾向能力的人，你就不用这样辛苦了，也不用想，想都不用想啊，我对他感兴趣，你也不用把它想成是一朵小花，那还是要经过一个过程。如果你能够倾向，你直接倾向于兴趣，哎，他就很有兴趣，很简单啊。有倾向能力的人，他要快乐，他随时只要倾向于快乐，他就快乐，坐在那边也快乐，感觉很快乐，很简单。所以这个倾向是一个新的宝藏来的，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万能钥匙，你要开什么它就出什么，开什么就出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常常培育这个新的倾向，栽培它，训练它，那么以后这个就是一个很强的钥匙，什么平衡的技巧都不用，这个就可以了，真的。特别是兴趣，你只要能够用无限的兴趣专注它的时候，你发现到它是自然的平衡，平衡是自然，它也不会耗尽太多的力量，也不会这样，它是自然的平衡，真的。好，去试试看。可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心，如果我们给自己制造很多不好的破坏承诺啦，或者是今天答应自己的事情自己也不遵守啊，等等，慢慢你这个新的倾向，当你自己心都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时候，那这个倾向不会有力量，不会有力量。一个新的倾向，当你倾向每一次的那个倾向它起作用的时候，它会让你下一回更有力量， 当你每一次发愿你真正去实践的时候，你每一次的实践它会让你下一回的倾向，下一回的愿更有力量。真的，它就像本钱这样子，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这样子的。所以越善用它，越保护它，它就来得越强越有力量。好，希望你们都能够如果能够去试试看用这个技巧，倾向。可是如果倾向 不成，他没有马上带来那个效果，也不要苦恼，也不要苦恼。你苦恼的话就不好，你苦恼的话就不好。因为要记得倾向这个技巧，它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这门功夫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你越多下这方面栽培下的功夫越多，他的成就的经验越多，他的力量就越强。所以那个过去的累积的那种倾向的能力，也决定你现在的倾向有多少的能力。它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不是强求就可以有的。这门技巧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带着这样的了解，它也不是一个我在那边倾向，它是因缘生因缘灭。带着这样的了解，你用这个技巧，这个技巧才不会咬到你，你抓着把剑，这把剑才不会刺到你。好，带着这样的了解，希望你们在日常生活中多倾向于寂静，多倾向于清安，多倾向于不思维，多倾向于清净的快乐。好，希望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倾向于清净的心，清安的心，带着清安的心去做事，你会发现到你的修行很快的就会效率就会大大的增长。愿你们都能够你们的一切善心愿，愿你们的一切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都能够得到法的快乐，最终了脱这一切人世间的苦难，然后有能力自己找到灭苦的道路，也有能力去帮助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谢谢。